弟兄姊妹平安哈，那我们今天主日学要准备开始啊。那请弟兄姊妹翻开啊，圣经《民数记》啊，到第十四章啊，《民数记》的十四章。那上次我们大概有讲到，当以色列人啊出了埃及，领受了在西乃山下啊，领受了这个法版啊，就是律法。然后也按照山上的样式到了这个会幕，那当会幕立起来之后，那神的荣耀就充满，那神就带领他们要该继续往前行。那么其实两年的时间他们就可以准备要进入迦南地，应许美地嘛，所以这有两次的数算，20岁以上的以色列人都要被数算，因为是要征战啊，那就是要准备得地为业啊。他们来到迦低斯这个地方，那当时以色列这些长老啊，以色列会众就要求摩西啊，让他们进去先看看那地怎么样。其实到的时候，摩西其实凭着信心啊，就说我们进去吧，我们就可以得地为业啊。可是他们想说，哎，先进去看看怎么样啊？那摩西也认为，哎，好像也还不错，就跟神祷告。神说：“好吧，你就派他们进去看看吧，看看那地啊。”就出来有12个进去啊，都是族长啊，大有信心、蛮有智慧的族长啊。他们进去之后，结果，的确那地非常的佳美啊，是真的是佳美之处啊，土地非常的肥沃，物产呢非常的丰硕。甚至他们特别形容那个葡萄树啊，变成葡萄树啊，不是枝子而已啊，必须用砍的，而且呢，葡萄是用扛的出来啊，可见那地多么的肥美啊，流奶与蜜啊之地啊，是非常好的。可是出来之后，有10个探子啊，他却来报噩耗，说那地的确是迦南美地啊，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可是呢。那地的民呢？哇，非常的高大勇猛啊！城墙非常的坚固。那我们看他们是巨人啊，他们看我们也就像蚱蜢一样。哇，那天哪啊！所以报了噩耗。当然，其中有两位啊，一个是约书亚跟加勒，他们报的是一个好消息，他们是看见神的应许果然是真的，那地果然是迦南美地。所以他们也凭着信心说：“我们进去吧，神已经把那地要给我们了。他们那些巨人要成为我们的食物。他们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当凭着眼见，人心里就会担心，就会开始害怕。我想，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啊，一件事情，有领受了，但是我们看那个环境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考量啊，这个环境的难处是什么？可能会遭遇到什么？我们心里就开始担心、害怕，我们就不敢勇敢的往前行啊。我常常讲啊，什么是勇敢？勇敢不代表你不害怕，勇敢是我心里会害怕。只要是人看到那个环境，我们当然会害怕，我们会担心。可是神有一个应许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就凭信心领受神的应许。虽然我害怕，但是我有一个勇敢。神既然有应许，那我就要踏出勇敢的那一步。所以常讲说，什么是勇敢？勇敢不代表你不害怕，而是你里面因为有一个抓住的那个信心，所以你愿意把这个害怕放下来，踏出那一步。这才叫做勇敢啊！所行的道路，的确就是要凭信心向前行。如果你看环境，一定会担心、害怕、跌倒的啊！好，那现在我们继续来看。那么，当来报这一些不好的消息，当然就有两个来报那个好消息的时候，以色列会众他们的反应如何啊？那我们就来看到《民数记》的第14章。当下，全会众都大声喧扰，大声喧扰就心里不安了。可能刚开始一些人听到不安的时候， 发出声音来引起了极大的共鸣，哇，这个声势浩大啊，200万人啊。当夜那夜，百姓都哭嚎，都哭嚎。本来那地，神的应许之地是要使人得安息，使人得安息，啊，进去是要得安息的。可是这些探子回来报的时候，发现很恐怖，那地的人伟大啊，叫伟人了哈，伟人就是巨大的人了。我们进去像蚱蜢会被他们吃掉的。啊，所以他们心里没有安息。本来神是要把我们带到应许之地，可是人看环境的时候失去了那个安息，所以大家都怎么样哭嚎。以色列众人就像摩西、亚伦发怨言。你知道，人在人的面前只会发怨言，但是如果人到神的面前，那叫做倾心吐意，把啊，你这上次讲过了哈、啊。人到神的面前，可以听倾心吐意，把我们心里害怕的、苦毒也好、委屈也好啊。当然，不要老是来到神面前就是讲苦的啦。当然，你碰到喜乐的事情，你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报喜嘛哈、啊。就是你可以把你所有内心的一些环境，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跟神。倾心吐意，这是好的，神喜悦。可是你到人的面前去，把你里面的苦讲出来，那个诉苦啊，就变成一种埋怨啊，很可怕的哈、啊。他们就发怨言，讲什么啊？全会众哦，全会众是200万人哦，这可怕，那声音相当可怕的啊。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你看他们碰到难处就想到哪里？埃及地，啊，这个埃及地所代表的就是世界。我们常常很想回到世界里面去啊！你看世界多么的繁华啊，多么的好啊！这个信主之前呢、啊，爱怎么吃爱怎么玩都可以啊。信了主之后啊，哎，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哦、啊，受了很大的约束啊。哎，所以当你这个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你就想要回埃及。啊，就是回到世上的荣华，那叫做贪爱世界，听过吗？啊，迪马贪爱世界，就是想要回到那个世界上面去。他说巴不得啊，你看巴不得就恨不得啊，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但是不要死在哪里，不要死在神的应许之地啊！你这样懂这个意思了啊？完全否认神的带领啊！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那地现在变什么地？死地。你看，我们宁愿死在埃及，宁愿死在旷野，我们不要死在哪里？应许之地。因为耶和华要把我们领到什么地？死地。哇，你看这多可怕的哈！好，你想神怎么把我们领到死地去呢？神总是让我们有盼望的神嘛，对不对？但是现在他们绝望了，原来神要把我们领到，我们那么辛苦从埃及出来啊，进到哪里去？死地，你看，使我们倒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必被掳掠，也就是说我被杀了，我的妻子儿女都要变成奴隶了啊，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完全否认神的带领，天天看神迹，请注意哦，以色列百姓天天经历神迹哦，经历神迹，你说哪里有？过红海有吧？石灾，埃及降的石灾有吧？在旷野里面天降玛拿有吧？磐石出水有吧？天天有云柱有火柱有吧？那是不是天天经历神迹？他们天天经历神迹哦，可是他们却不认识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的追求里面哦，很好啦，你有需要追求属灵的经历，我没有说不好，那是非常好。可是你的属灵经历要是没有神的话，如果没有神的话当根基的话，那些属灵的追求就像以色列人一样， 他们天天经历神迹，现在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在求神迹吗？神啊，发生神迹在我的家庭，在我个人生命啊，在我的小组，在我的教会啊，在美国等等，我们都在求神迹，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语当做你的根基的话，你往往会走偏，这个要很谨慎哦。但是同样的，如果你有一个属灵的根基，神的话当做根基，这个时候你来求神迹，这个叫相辅相成，这会好上加好啊。所以这个顺序上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追求属灵的经历没有不好，非常好，可是你必须要先有神的话。你有神的话，你带有神，你认识神吗？神的话是让你认识神吗？当你越认识神的权柄，你来追求，这是非常好的属灵追求。可是不要本末倒置，以至于没有根基，去追求外面那些经历，所谓的经历，那是很危险的。我知道很多，不是很多，有一些弟兄姊妹啊，哎呀，常常追求圣灵充满，很好。啊，早上参加一个属灵追求聚会，东倒西歪，爬了起来之后，下午再去追求另外一个属灵经历。哎，我看过啊，这个以前湾区很多啊，这种属灵追求聚会啊，圣灵充满啊，哎呀，又哭又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常常问说，当你圣灵充满，说方言了，倒在那个地方，又哭又笑，又一些很超自然的一些行为举动出来，然后恢复正常站起来之后呢，我们就要问另外一件事情，请问你的生命改变了没有？如果你追求属灵的经历而没有带来生命的改变，那叫浪费膏油，浪费圣灵的膏油，没有改变嘛，对不对？既然没有改变，神为什么要浪费他的膏油呢？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四节，他众人彼此说啊，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不如我们自己立。神立的不好，摩西把我们领到哪里？神立的摩西把我们带到死地，不如我们立一个领袖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埃及，回埃及去。哇，你可以看到这是完全的不信神，背逆神。当然如果你再仔细去看的话，其实这后面那个撒旦仇敌黑暗的势力是多么的强大，多么的强大。出埃及撒旦拦阻不了，可是拦阻以色列往前行，撒旦正在强烈的做。撒旦无法拦阻你信主，可是撒旦可以破坏你跟神的关系。神要把你带到应许之地，当时你们求神把你们带离开埃及，神拣选了摩西来带领。现在你碰到难处的时候，你不是仰望神，你是否定神，否定神的带领，否定神所高立的摩西。他说我们不如我们自己立一个领袖，你看完全背逆神，这是撒旦要做的，而这些以色列人就成为撒旦来做抵挡神的工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要很谨慎很小心这背后都有一个很强烈的属灵征战好，第五节，我们看摩西当为领袖的摩西跟亚伦他们的反应他们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的面前，那窥探那地的人当中，嫩的儿子约书亚跟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撕裂衣服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在外面的表现，这相当于撕裂心肠，就是坦诚在众人的面前，非常的忧伤，非常的坦诚，把自己撕裂一样，在他们面前对着他们说什么呢？第七节他说我们所窥探那地是极美之地，是好的不得了， 好，这不得了。但是你相信吗？啊，再来你去看哦。他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若，因为这个主权不在于他们，这个主权在于神。神喜不喜悦不是我来决定，那是神。神看到我们所做的，他喜不喜悦啊？”他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你看，一个属灵的人，他看见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要把以色列百姓带进应许之地，得地为业，得地为业，这是神的心意啊。所以他是抓到神的心意哦。啊，再来，他说把大地赐给我，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神的应许是这么美好，但第九节，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很重要的一个点，顺从神，顺服神，而不要背叛神。当你背叛神，你就成为撒旦，撒旦就是背叛神，抵挡神嘛。所以小心哦，你不要成为撒旦的一员，你要成为神的儿女，要做顺命的儿女。所以你们现在所做的啊，那就是一个背叛神，另一个领袖，然后跟神埋怨，你在跟摩西埋怨，其实在埋怨神嘛，因为你不相信神。所以当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也就是他们所信靠的是那个假神嘛，迦南地很多假神啊。他说那些已经离开了，为什么？因为真的来了嘛，真光来了，那个黑暗就要怎么样？逃跑。光来了，黑暗就要逃跑嘛，对不对？真神来了，这些假神当然就要赶快逃跑。也就是说，我们的神掌权，而那些黑暗的势力已经离开了，所以不要背叛神，要好好的凭信心领受神，然后继续的向前走，不要怕他们啊！那些黑暗势力，你看到环境，请注意哦，他们没有否定那个环境是艰难的哦。这两个探子，就是约书亚跟加勒，他们看到那敌人的确是高大的，是勇猛的，是很有力量的。可是他说那是神的应许，我的神比他更大，所以你怕什么呢？啊！所以不要背叛你的神，他没有否认那个环境很艰难，没有否认，但是我的神更大，我的神是大于环境的神。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住在我里面的比那世界的更大，住在我里面的那就是神哦，我的上帝比外面这些所有的一切还要大。那你在担心什么？你在怕什么？所以第一点，他说不可背叛耶和华啊。再来呢，他说啊，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神与我们同在，不用怕他们。你们没有看到吗？那个云柱啊，云柱现在是晚上嘛，那是火柱。你看云柱、火柱没有离开我们，代表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那今天我们不用看云柱火柱啊，今天的云柱火柱就住在我们里面啊，那是圣灵啊，对不对？住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你天天有神的同在，你还怕什么呢？我们常常怕环境嘛，怕环境是因为你没有看神嘛。当你看我的神多么大而可畏的时候，你还担心什么呢？所以我们的人的眼目到底看哪里？你看环境就担心害怕嘛，像彼得嘛，对不对？当这个夜黑风高的时候，耶稣离海嘛，他们看到哦，海怪，海怪啊，水怪。那结果耶稣说：“是我，不要怕。”彼得就说：“啊，如果是你，那我可以下去走走看吗？”看到耶稣走这个海面，你看彼得哦，也很天真，很率性哦，他是性情中人。他想到说耶稣能走，那我应该能走。他忘了耶稣是神，他不是神。可是耶稣说：“好吧，你现在走吧。”请注意哦，你做什么事，如果有神的话， 你去做就必应验。耶稣说你下来吧，那彼得就可以下去哦。如果神耶稣没有说彼得你下来的话，他就跳下去，那一定是神下去的。就好像绕耶利哥城啊，啊，现在很多弟兄姊妹去绕什么监狱啦、啊，去绕什么 city 啦、啊，没有说不好，那是非常好。可是很多弟兄姊妹心里有个想法，我去绕一绕那个监狱会像耶利哥城一样倒塌，错了，不会倒塌的。为什么？耶利哥城为什么倒塌？是神有神的化身出来，神说你们要怎么做，怎么去绕，对不对？他们照着神的话去做。七天之后，大声欢呼，耶利哥城倒塌。那因为有神的话先在前面，人照着神的话去做啊，那当然就可以。可是今天没有神说，哎，你去绕那个监狱怎么走的，然后这监狱就倒塌，你完全没有。但是我们可以去绕，因为我知道那边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坚固的营垒在那个地方。我们去绕，我们去祷告，但是会不会倒塌？那你要有没有神的话？如果神说，哎，绕这样子他会倒塌，那你照着去做，那就会倒塌。但是我们是去那个地方祷告，祷告哦，啊，所以这个要把它分清楚啊。所以有弟兄姊妹他们讲说，哎，奇怪了，圣经这么写，我照着去做，为什么没有应验呢？除非神先跟你说话，神跟你说话啊，那才会应验的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不要怕他们，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今天看环境我们都怕，一个人跟我们讲不要怕，你的根据到底是什么？不要怕他们，我的根据是耶和华与我同在。神跟我同在，你才可以不要怕。那如果没有耶和华同在呢？那你当然怕死的啊！不要去随便去惹他啊。第十节，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吧！”你看哦，真理哦，这个有时候你要为真理站立，你就必须要准备啊，被石头打死啊，这叫殉道。你看这两人是不是在做见证？这两个人在做见证，见证的另外一个同义词啊，就叫做殉道。请注意哦。见证的同义词叫做殉道，也就是说，我把看见神的作为，把它在众人面前证明出来。哎，见证嘛，哦，中文这个见证这两个词取得非常好，你一看就知道，见证就是我经历到了，我经历到神的作为，我把它证明在众人面前，叫做做见证。做完见证，200万人就准备拿石头打死你哦，所以你要准备好。随时要殉道，就像司提反嘛，对不对？司提反是不是做完见证被石头打死？殉道啊，所以真的要做见证哦，你要有极大的勇气啊，因为众人都反对你，200万人啊，声音就把你压死了啊。可是真理不在乎人多人少，真理在哪里？在那个信的人身上，他愿意靠着真理，站在真理那个地方，为主做见证，这个是非常可贵的。你有没有想到那种场景？200个人对200万人，在那个地方能够勇敢的来说出神的应许，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现在众人是要拿石头打他们哦，在想说，如果是你，不要讲你啦，如果是我，搞不好当时就赶快投降了。你说牧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啦，我们现在我们都可以很坚强靠主站立啊，但是什么时候生命的考验？那个时候，太平盛世，我们都感谢赞美主都没有问题，信心都很坚固，什么时候是生命的考验？患难危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叫做生命的考验。你在当下，你能不能为真理站立得住啊？这个才是重点啊，那才是生命。所以耶稣常常在 门徒啊，常常考验啊，门徒在什么时候？危机的时候。但是你也会发觉啊，每一次危机之后所带来的就是一个神迹。五饼二鱼不是这个样子吗？你去看每一个神迹都是啊，都是发生在危机当中啊。死水变酒，什么时候？酒用尽的时候，对不对？啊，那是危机啊，对新郎来讲是危机啊。五饼二鱼的神迹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要试试看他的门徒有没有经过考验了。耶稣说这句话原是为了试验腓力，试验就考试啊。我们的主也常常在环境当中给我们考试啊。那考试难度难不难？因人而异啊，因人而异。约伯的考试那很难，可是他会用在约伯身上，就不会用在你的身上。啊，为什么？因为你不像约伯生命那么漂亮啊，抱歉我这么说哈，我也没有啊，就是说神会按照我们生命的程度，那么凉的又凉，然后再给我们那个环境啊，所以神是量给我们的坐落在佳美之处，同样量给你的环境是按照你的生命量给你的，所以你不用太担心哈，约伯的那个遭遇只会发生在约伯的身上，因为你跟我都没有资格，因为那是极大的考试，绝非你我所能够承受得住的啊。好，我们来看到说第十节后面，当众人要拿石头来打啊，很可怕啊，来打这两位的时候，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神显现不得了啊，在向以色列众人显现啊，然后我们看他显现要做什么。耶和华对摩西说啊，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你看前面所说这不信神，就是藐视神，藐视神所高立的人啊，摩西，他们要另一个领袖啊，所以说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到几时呢？那刚刚我也讲了，大概讲了一些神的神迹，你就可以看到神迹很多了，对不对？所以我现在瘟疫击杀他们，神显现出来，要证明谁对谁错，这两位。是神所看重的，因为他们为真理站立得住，他们抓住神的应许，他们是凭信心不凭眼见的，所以现在降瘟疫在这一些会众里面，要击杀他们，可见神非常的愤怒啊，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这一群人是神所拣选要进入应许之地，得地为业，享受得享安息的。可是神说，现在因为他们不信，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能去承受那地。然后接着说什么？我要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谁的后裔？摩西。神本来拣选的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全部的以色列人。可是神说，这些以色列人不行。这样子好了，摩西，我就让你的后裔进去承受那地为业。我不晓得如果你是摩西啊，听到神这么说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说太好了，因为我这个家族从此之后是蒙大福的家族。这个大福本来是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可是现在所有的福全部集中到哪里来？我这里来。我感谢赞美主，我们会有没有那种反应？反正只要我进去就好了，啊，只要我得享天国一切的丰富就好了。好，我们看摩西的反应啊。摩西就对耶和华说，那这就祷告咯，我们跟神说话，或者神向我们说话，其实就是祷告啊，跟神交通啊。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其实埃及人一直在看我们的啊。 因为你曾施展大能，把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这是事实吧？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埃及降的十灾嘛。所以以色列，不是这个埃及人一直在看以色列怎么发展，他们很关心的啊。埃及人要把这事传给迦南地那居民，不但我们出来那个地方关心我们，连我们进去那个地迦南地的人也很关心我们啊，因为你要去跟他们征战嘛啊。他说：“那民听见了，已经听见了，你耶和华在这百姓当中，因为啊，你是面对面被人看见，200万人在行军呢，而且云柱火柱啊，在旷野那么多神迹，这个消息早就传遍了啊。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上面，日间云柱，夜间火柱，在他们面前行。如今你若把百姓杀了，如杀一人。”百姓杀了，神要杀这个太容易了、哦、而且以色列百姓如同一人，就代表他们是在一的里面。神看以色列人从来不是看成十二个，神看以色列人从来看的是一，一个而已、啊、同样的，神在看所有的教会，不是很多个教会，不是，教会只有几个，一个教会，那叫做神的教会。所以不要老是啊，就觉得我们教会好大好兴盛哦，别的教会啊呀，哩哩浪浪哦，千万不要啊，不要这么看，那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因为神看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属于神家的人啊。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啊，耶和华因为不能，哇，因为不能啊。不能把百姓啊领到他们所应许的那个地方去，所以在旷野就把他们杀了。哇，这句话实在是击中要害啊！因为神的心意让我们带进去。现在如果你把他杀了，摩西说啊，他们会认为因为神你不能把他们带进去，所以把他们杀了。有没有道理？哎，的确很有道理。这个就羞辱主的名，主啊，你要为你的名征战。不要让仇敌来羞辱你的名。哦，摩西的祷告实在是太厉害了，抓住神的应许。神，你不是应许要把我们带进去吗？我相信你能带进去，可是你现在因为以色列百姓的不信，你把他们全部杀掉了，也很容易，对你来讲不是什么难事。可是敌人会说，你因为你不能带他们进去，所以你把他杀了。摩西的祷告。真的是抓住神的应许祷告，这个是我们要好好学的。所以你好好读圣经嘛，神的应许有哪些，都在圣经里面。抓住神的话来跟神祷告，神必定要垂听啊！所以你老是担心说，神啊，你到底有没有垂听我祷告？不要这种怀疑，你只要抓住神的应许来跟神祷告，然后那是神你说的话，神能，对不对？我不能，但是神你是凡事都能的神。所以摩西接着祷告说啊，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耶和华不轻易发怒。你看他就是抓住神那个属性，你看到神不轻易发怒，所以求神现在不要发怒气啊，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跟过犯，万不以无罪的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你看，从这句话你就看到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不轻易发怒，满有慈爱，赦免其罪，这是我们的神。而且你看啊，如果说有犯罪，追讨几代，三四代，三四代，神的愤怒过去了，也就代表神的管教有一定的时间，请注意哦。神的管教有一段时间的，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可是神对我们的慈爱直到几代，千万代。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管教是有一定的时间。神不管教，那神就溺爱我们、宠爱啊，那是不好。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可是神的慈爱怎么样，直到千万代。哇，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神是慈爱多呢。还是公义多，其实是一样多，只是啊，神真的很爱我们，所以慈爱给我们是千万代。 千万代的意思是说永永远远的啦，三四代呢很短呐、啊，就永远永恒来看，三四代是很短的，但是你不要惹神的愤怒，神的愤怒下来是很可怕的啊。所以十九节，求你照你的大慈爱，很厉害，他的祷告很厉害，跟大卫一样，大卫犯罪的时候求神的什么慈爱，他绝对不敢求神的公义。请注意哦，如果你犯罪你求神的公义，那叫做稳死的，你懂意思吧、哦、你犯罪了按照神的公义，那就是有罪的，就是有罪，不会把有罪当作无罪，你知道，所以你要求神的怜悯，求神的慈爱。所以你看刘牧师常常在祷告求求什么，求怜悯啊、哦、那发怜悯的神啊，求你用你的大慈爱来恩待我，这才是重点。特别当你犯罪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犯罪的时候，摩西求什么？求你照你的大公义、大慈爱，好好列下来，求你按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常赦免他们一样。所以你看那摩西的祷告不是为自己，神说我要让你的后裔为大，带您到应许之地去啊，让你的后裔，让你的后裔。可是摩西不是看这一点，摩西真的是认识神，他到神的面前抓住神的属性应许来跟神祷告求赦免。哇，这摩西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你从这个祷告你可以看出摩西的那个心啊。二十节，耶和华说，我照你的话赦免了他们。你看义人的祷告这么的有功效，犯了这么大的罪，然后惹神这么大的义愤，要把他们用瘟疫击杀的时候，摩西因着摩西的一个祷告整个翻转过来，神说好，我赦免他们。然而请注意哦，神的赦免也要有管教，人犯错就要接受管教啊。神是有慈爱的神，可是当人犯错的时候，神可以赦免你的死，赦免你的罪，可是那个管教却一定有的啊。就像大卫犯罪，对不对？赦免他的死罪，可是从此之后刀剑不离大卫的家。所以你看到后面他的儿子互相砍杀，儿子甚至要杀老爸，哇，这个发生这个家庭的悲剧，对不对？那是神的管教。二十一节，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神不用启示的，神的启示是因为人的软弱，所以神才要启示，否则神说的话说出来就是神的话了，为什么还要启示呢？啊？遍地都要被我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以及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其实十次不是代表刚刚好十次啊，是很多很多次的意思啊。试我探我，试探是来自于撒旦，所以你可以看到、哦、以色列百姓试探其实是背后有魔鬼撒旦的势力，他试探我。神不试探人，但是神试验人，考验人呢、啊，啊，或者试验呢、啊，试炼、啊、都是哈、哦。这几个词要把它分清楚哦。啊，这个试探是魔鬼撒旦，试探的结果是要让人远离神。试验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考试，生命的考试。叫做试验，把你验验看你现在生命程度到哪里啊。试炼呢，试炼是神故意给你磨练你，好让你的杂质拿掉，从金子变成金金啊，纯金中的纯金，像约伯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三个词啊，稍微把它了解一下啊。他说啊，不听从我的话，第二三节，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 所启示的应许之地。哇，严重了，本来他们要进去应许之地，现在神说连看都不让你们看啊，那连看都不能看的话，那岂能不能进去？更是不能进去，无缘呢啊，所以现在以色列不能进去的，看不到了，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从这句话就可以知道，有两个人一定可以进去，可以看见。哪两个？约书亚跟加勒。24节太重要了。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当然还包含约书亚。他讲说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另有一个心志，另有一个心志就是说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心志。这个心智是什么？那个心智就是专一跟从主，不管有撒旦的诱惑也好，不管那个环境的巨人有多么的巨大，不管这200万人多么的反对，他们就是紧紧的抓住神，抓住真理，抓住神给他们的应许。太重了，就叫做另有一个心智，就是跟他们不一样的心智，这个心智叫做专一跟从我。哇，非常宝贵哈！你看加勒，神对加勒约书亚的评语就是这一句，这一句就够了，这个一生就活得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盼望神也给你这样的评语。所以我要领他们进去，他们去过的那地，因为他们就有进去过了嘛，对不对？现在我一定要把他们领进去，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25节，亚玛利人跟迦南人住在谷中啊，你们要我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他们迦南人、亚玛利人还有迦南人都在那个地方等你们呢，你们现在要开始转回去走旷野。本来照加迪斯这个地方是要进去的，可是他们要先派人进去，结果报恶消息，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说现在转回吧，不用再进去了啊，你们不能进去也不能看见那地。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哇，忍耐不下去，如果人连神都忍耐不下去，那你看多么可怕嘛！但是你会发觉，再过来那40年、38年了，过来还有38年，神还要忍耐他们多少次？所以你看，人神是长久忍耐哈，哇，这是长久忍耐，很久忍耐就是神嘛哈。好，以色列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要告诉他们，耶和华说啊，我指的我的永生启示，我必照他们达到我耳中的话来待他们。哎，他们当时讲什么话？他说神要把我们领到死的地方啊，有没有？我们宁愿死在埃及，死在旷野，也不要死在那个地方，对不对？那现在神说，我就照他们的话来报应他们啊，他们的尸首必倒在旷。他们说要死在那边，那我就让他死吧。还有他们的儿女啊。等一下讲儿女，我们看到他说你们在中间凡被数点的，从20岁以上的跟我发怨言的都不能进去，住在那地都会死掉，倒闭在旷野，就是你们说的，现在我照你的话来应验吧。全部20岁以上，原来那些数算那些以色列20岁以上是准备要征战的，可是你们不能进去，还打什么仗？所以那个数算等于这样，没有用，这些通通倒闭在旷野，只有两个人进去，那就是加勒跟约书亚啊。31节你再看哦，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说啊，当时说你们进去被掳掠的嘛啊，他们可以进去，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我会把他们领进去。可见只有男的20岁以上的啊，这个人家以前在讲这个时候，很多姊妹人都不平，对不对？哎呀，为什么没有属我们，而属他们？我们说是为了征战，对不对？ 别忘了他们是家里的头，家里的头。现在你们的妇女同胞都可以进去，都可以进去 啊。所以有时候当姊妹还不错哈，可以躲在头的后面啊。没有啦，你要帮助你的头哈，看你开玩笑哈。至于你们失手啊，要倒在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所以以色列真正进到迦南地的是第二代，第一代只有两个人，加勒、约书亚，连摩西都没有进去。可是摩西比他们好一点，摩西可以到尼波山看到应许之地，他可以看得到，其他人看不到。那为什么摩西不能进去？我们后面会再讲啊。好，34节，你们要窥探那地，按照你们窥探那地，一年啊，一天来抵一日，一年抵一日啊，因为你们进去窥探几天？40天，所以你们在旷野要漂流40年，前面已经有2年了，那一般人算在里面了，所以你们还在漂流多少？38年，还要再漂流38年。好，那我们来看到36节，耶摩西亚所打发窥探那地人回来，报那地的恶信，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37节，这些报恶信都遭瘟疫。神说了，就是马上，那也就是说，这一个12个探子，10个都长了瘟疫，都族长哦，他们是族长啊。那得了瘟疫就死掉了，这10个都被击杀了啊，2个活的，约书亚跟加勒啊。好，39节，摩西把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他们都很悲哀哦。他们一听到，他们本来的悲哀啊是说要报进去会死掉，但是神讲了这一句些话之后，他们悲哀啊，因为听到神的审判。清早起来就上山顶去啊，说啊，我们在这里，我们都有罪了。他们认罪，对不对？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之前神说进去，他们不愿进去，对不对？现在神说你们不能进去，他们说什么？我们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是的，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是神的旨意，可是那个时间点已经改变了，时间点，神是要把他们带进去，没错。可是时间点过去了，那个时候到加迪斯就是进去了，进去一定得地为业，他们不用在旷野漂流38年，他们都会活着站在这个迦南地。可是现在时间过去了，机会过去了，神说你们要倒闭在旷野。这个时候他们后悔，他说我们要进去。那你想想看哈，神要你进去你不进去，神不要你进去你偏要进去，这个叫顺服吗？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不叫顺服，这个还是悖逆神的。所以顺服要及时哈，请注意哈，顺服要及时。神呼召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时候顺服，神喜悦。神呼召你，你不愿意这个时间点。过了一会儿之后，你改变心要再顺服。当然神是有怜悯的，但是这个事情实在太大了。神说不可以进去，你就死在旷野。你说不要了，我要进去啊！来了，问题就大了啊。好，那你就看看哈。那摩西又讲了一些话哈，你回家自己看哈。不要回家，你们现在在家里啊。说你们有空啊，那上完课你们可以去看，再去看看。44节，我们跳到40节啊，时间关系我们就不每一节讲啊。他们却擅敢上山顶去，擅自，没有经过同意。然而耶和华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请注意哦，你出去了，可是云柱仍然停在会幕上，没有收上去，请注意哦。约柜这个云柱如果没有收上去，收上去是代表起行了，如果没有收上去代表不动，继续留在那个地方。现在他们看云柱仍然停在会幕的上面，可见神没有到山顶上去，没有神的同在， 他们擅自就上山。结果呢，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就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直到何尔玛大败，必然大败，因为神不与他们同在，所以也死了很多人。好，这事之后我们跳到15章了，看到15章以色列人是一个彻底的一个失败啊，在一个律法的这样的管制之下的以色列人，他们却失落啊，他因为他们已经领受了滑板的嘛，领受是神的律法的啊。那怎么办呢？神的心意还是要带他们进去，但是不是第一代，已经第二代，还是以色列人啊。可是，在旷野漂流38年，神要继续的使用他们，训练他们。那很重要，15章就讲到献祭的东西。献祭是要跟神恢复关系，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把过去那些仇敌夺去的重新再拿回来。献祭重新跟神恢复关系。你看以色列第一代完全得罪了上帝，对不对？现在神给他们一个可以重新弥补恢复关系，用什么？献祭。在以色列这38年旷野的漂流里面，他们在旷野当中学习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服在神的管教底下。这38年，这以色列第一代会慢慢死掉了，那就是要重新去认识神的权柄，神的管教，管教是带着权柄的哦。所以第一个要学的，重新认识神的权柄。第二个要学的是，如何在生活当中来遵照神的原则。那个属灵原则是什么？那就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学习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认识神的法则很重要。第三个是什么？不要忘了还要进去得地为业，所以开始第二代的培养很重要。所以第三个是要开始训练以色列人第二代可以真正可以进去得地为业。所以在旷野里面他们学习这三样东西。好，我们现在看到第15章献祭。那讲到献祭，你又讲到利未记啊，这个利未记讲的都是献祭的东西，那是条例。但是15章民数记的15章讲的这个献祭，不重点不在那个条例应该怎么献哦，那个很细的东西不是那个东西，而是在讲到那个祭，这个祭的一个运用怎么来使用啊，它带来的功效到底是什么，这才是重点，讲究的是功效跟运用啊。好，所以15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啊，你要晓谕以色列人，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那个地，那迦南美地了，到了，请注意，这就是人的一个盼望。现在在旷野漂流，但是你们会进去，到了那个地方，那个就是一个盼望啊。虽然他们是绝望，特别是对针对以色列第一代，那叫绝望，因为我再怎么绕到我死我都进不去，是不是很绝望？我天天在那等死。但是对以色列第二代不是，我进去我在旷野绕，我却是一个盼望，我是可以进去的。所以盼望对一个人多么重要啊！你可以看到他说，如果你们进去，你们若愿意，若你看神要人家献祭是一个心甘情愿的献，所以都讲个若，若就是你可以要可以不要的意思。你如果愿意献祭，那你就这样献；不愿意献，神不勉强你。要不要你自己做决定，就好像你奉献一样嘛，对不对？这个奉献在存到你前面，你可以放，你可以不放你的奉献。你可以奉献，你可以不奉献，这叫做若啊，若啊。好，你从牛群、羊群起，牛羊做火祭，火祭就全部烧掉的。火祭那就是燔祭。燔祭是全然烧掉、全然奉献、全然讨神喜悦的祭，这叫做燔祭。他说，无论是燔祭或者平安祭，平安祭是一个感恩祭， 因为神所做的，我献上感恩。我以前在旷野漂流，神怎么来帮助我？现在果然为我做了大事，我进到迦南地了，我献上平安祭。平安祭是一个感恩祭啊，所以你进到那地之后，你要献两个祭，一个叫做燔祭，一个叫做平安祭。好，他说无论是献燔祭也好，平安祭也好，为要特许的一个愿或者甘心祭，每逢节期的时候奉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馨香之祭，哎呀，其实那个祭物烧起来刚开始还有点肉香哦，烤肉蛮香的，可是那个肉要烧到焦掉，烧到那个灰啊，那是很臭的。但是神说那是馨香之祭，因为那是全然烧掉，那是看到献祭人那个心啊，神说那是馨香的祭。好，下面是重点哦，下面你看很多祭，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哦，但是你会发觉这个祭里面，这个立位有五祭嘛，他讲的是什么祭？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祭叫做素祭，请注意哦，素祭啊，不是你写字写很快那个素祭啊，是那个素祭，就献面粉的，不是献肉的，献面粉的啊，细面的啊，下面都有啊，素祭，你等一下注意看啊，每一个都讲到素祭，可见这一章里面在讲到素祭。重点，素祭是什么祭？素祭是讲到圣洁的意思，圣洁，圣洁的祭，也就是要，活在神的面前，讨神喜悦的。你的生活上，因为为什么加低斯的事情影响？加低斯那个事情就是不信任神，对不对？现在素祭是我相信神，我愿意按照神的法则来过我每一天的生活，成为圣洁。好，那素祭的内容你看一下，第四节很重要。那献供物的就是把细面衣粉啊，这个衣法啊，十分之一啊，衣法那个单位我不管它的，重要是要用细面。那你看细面怎么来？细面从麦子，那麦子成熟之后，麦子要打谷啊。啊，先把谷打掉，那个壳打掉，然后那个麦子啊就开始去磨，磨成粗面，再磨成细面，对不对？细面粉，细面就是细面粉呐、啊，不是面条哦，是面粉啊。那你看这个被打掉、被磨碎，这讲到什么？讲到耶稣啊，讲到耶稣，他是没有罪，他本来没有罪，他本来就是没罪的。被我们这一个不是被我们的、啊、这个为了我们、啊、被鞭打，然后被磨啊，在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啊，表现出那个圣洁的生命出来。耶稣一生没有犯过罪啊，在讲到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所以第一个讲到的就是圣洁的生活，你要按照神的心意来过生活非常重要，这细面的意思是在这里。然后再来呢，他说要用油啊，一心四分之一要调油啊，素祭是要调油的啊。那这个油是圣灵的膏油，讲到圣灵的管制啊跟调和啊。第二个就是圣灵要来工作啊。因为我们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啊，我们自己的力量很有限，但是圣灵会来帮助我们，所以你要调油在那里面。好，再来呢，献给耶和华，无论什么祭什么祭啊，那你要为每只绵羊羔一同预备奠祭的酒，一心四分之一。奠祭在素祭里面有加了一个叫做奠祭，奠祭是什么？就是一个杯子，一个献的一个盘或者一个碗，里面加了酒，献给神。这个酒是要倒在地上，啊，叫做奠祭。摇祭就是把那个羊腿肉拿来摇一摇，摇了之后就代表献给耶和华，那个羊腿的肉就给祭司哈、啊。那个奠祭的酒要倒掉，这个代表倒空，也就是我这个人要被倒空，让圣灵来工作。主必兴盛，我必衰微，其实就这个意思 所以要倒空自己，肃气的意思。好，下面的都是同样的，你可以去看啊，只是说那个机物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哈，就你自己好好去看。但是你要看到在这面讲的是肃气，肃气，肃气啊。好，第再来我们看到第十三节，本地人可以献这样的馨香的火祭给耶和华，都这样办。十四节重点来了，若有外人，外人就是外邦人哦，就是不是以色列人，可不可以献这样的祭？可以。可见你看神的心意是愿意所有的人都来寻求他，神悦纳所有的人，只是神在万族当中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百姓，目的干什么？让以色列百姓成为祭司的国度啊，祭司的国度，就是说全国都是祭司，那祭司是要把万国万民都带到神的面前的，这才是神的心意。所以神不是不要外邦人，没有啦，不是。所以每次你听到一些诗歌或者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神常常讲说我要在外邦中，对不对？他的名要被高举，神的名要在外邦中被高举，为什么？代表外邦人也来高举我们的神，这才是神的心意。所以在这个十三节啊，一直到十四节这个地方讲到寄居的人也好，外人都一样，同一个条例，这是神的心意啊。好，再来十七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啊，你小于以色列人，你们到了我所预领你们进去那地，吃那地的粮食，请注意哦，进去之后马拿就没有了，你要吃当地的粮食。当地的粮食谁给的？神给的，还是神给的？因为那不是你种的嘛，你进去就可以吃，代表那不是你种的。你如果说你种的，那起码等到第二年，你进去都吃的，吃是别人的，那神说是我给你的，你就可以吃啊。他说你进去吃那地粮食的时候，就要把举祭献给耶和华。举祭是什么？举起来，举起来是高举神的，高举神就是都是神做的，不是我种来的，是神赐给我的，我要高举神，我要认定神，你是赐恩的神，你把这粮食赐给我。举祭的意思，举祭就是高举神啊。好，那这个举祭就讲到这里哦。再来看到二十二节，讲到说有人犯罪的，但是犯罪分两种哦，一种是故意犯的，对不对？那一种是怎样？误犯，就是你不是故意的，无心的啊。啊，过失啊，就过失而犯的罪啊。那误行的话怎么办？那就要献赎罪祭啊。所以二十五节哈，二十五节上面要献一只公羊啊，来公山羊做赎罪祭。所以这个时候只要有犯罪，那你就献赎罪祭。献赎罪祭二十五节必蒙赦免，有没有？如果你是误犯，你只要献祭，按照规矩，你献上赎罪祭，神就要赦免你。也就是说，你不可以有一点罪在你身上。这就讲到什么？圣洁的生活。那基督徒会不会犯罪？还是会啊。那怎么办？认罪嘛。怎么认罪？在旧约，你就牵一头羊啊，或者怎样子，带到神面前献上赎罪祭。那新约呢？啊，你说新约我要牵一头羊吗？不用了哈。这个约翰一书一章十九节，一章九节啊，然后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一切的不义。也就是说，你要认罪，来到神的面前，神要赦免我们。好，那三十节我们来看，那故意犯罪怎么办？他说，善感行事的啊，无论本地人或寄居的，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如果你是故意犯罪的，很抱歉。剪除啊，就是制止他的意思。好，那三十二节我们再看哈，那以色列人旷野的时候啊，看到一个人的安息日剪裁，安息日可不可以剪裁？不可以，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你怎么跑去剪裁呢？以色列人知道规矩啊，知道律法，那这个叫做明知故犯，怎么办？有人在问摩西啊，那摩西说：“哎呀，我也不太晓得哈。” 啊，不太晓得也没关系哈、啊。他们就去问神啊，跟神祷告，神给他们的答案呢、啊，在35节哈、啊，总要把那人致死，在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打死他，务要保持圣洁啊。那你明知故犯的罪不可赦啊？为什么？因为我是耶和华，是圣洁的神。所以后面讲到说啊，在40节哈、啊，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啊。那最后讲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人是圣洁，说你们圣洁。所以旷野里面要学习做一个圣洁的子民。所以讲到数记，还有一个叫做赎罪记啊，非常重要啊。好，再来我们看到16节。16章好，抱歉，16章，这个讲到大家要在旷野里面学习，可是人就是人，经过加低斯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我们不是说他们按战往前行吗？对不对？一战一战都学功课，现在又要学另外功课，加低斯也是一战，加低斯的功课学完之后，哎，神给他们一个限期，要让他重新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对不对？记得献祭，紧接着16章又可以看到，人又想出头，撒旦的工作依然没有停止。你还看到可拉党的叛变，讲到可拉，我想大家都印象，可拉啊，可拉党啊。好，可拉党是怎么组成的？我看一下哈。第一节啊，利未的曾孙歌虾的孙子歌虾啊，利未人啊，这是利未人。歌虾在会幕里面做什么？抬约柜的，还记得哈？抬约柜的，跟神最靠近的抬约柜的啊。好，他的以斯哈的儿子叫可拉。第一个，他是利未支派歌虾族的，在会幕服侍扛约柜的人啊，这个叫可拉啊，可拉。还有流便啊，吕便的子孙。等等等等啊，以利亚的儿子啊，大坦跟亚比兰啊，还有那个什么比勒的儿子安。好，这边讲到流便，在这件事情里面，一个是利未支派的歌虾族的，一个是流便支派的。流便是谁？流便是雅各的长子啊，长子老大，长子是要继承两辈的。这流大哎也这个。流便啊，流便是长子，他继承两辈的祝福啊。可是后来他失去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谁拿去了？属灵的名分是犹大拿去的，啊，属地的名分呢是约瑟拿去的。所以约瑟分两份，你有看到？约瑟的儿子也算了12个支派啊，这个马拉西跟以法莲，对不对？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流便为什么失去了？因为他犯奸淫，跟他的爸爸雅各的妾叫做庇拉同床，所以在创世纪的第49章哈，3到4节哈，有这么这个记载，你可以看一下哈。他说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你可以看到长子祝福这么大，要大有尊荣。权力操纵非常好，可是你放纵情欲啊，这个滚沸如水啊，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情欲发动啊，这个滚沸如水啊，上了父亲的床啊，这个污秽的这个父亲的榻啊，跟父亲的妾产生乱伦的关系，所以长子的名分就被拿掉，必不得居首位。好，现在我们知道他的背景之后来看啊，同时在以色列会中有250个首领，哇，这声势浩大，都是首领哦。那么呢，一起来攻击摩西跟亚伦说啊，你们擅自专权啊，全会众个个是圣洁的，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至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摩西是整个大领袖，亚伦呢？大祭司是属灵的大领袖，他们现在挑战那个权柄，你就可以看到人都要抢权柄，人都要出头， 可是人的权柄哪里来？神给的嘛，权柄都来自于神啊。神高立的亚伦做大祭司，神高立的摩西做大领袖，这是神选立的。他们现在却强出头，挑战摩西跟亚伦的权柄，其实就强在其实就是要来争夺神的权柄、哦、你看这个多么大胆、哦、所以你看到那个人、哦、人的心、啊、要那个权力的欲望、啊、好，在这边他讲的话你会发觉很有问题、啊、他说我们会众个个是圣洁，这个是真的吗？如果是圣洁的话，神怎么降瘟疫在他们中间？神怎么说他们十次试探我呢？神怎么说我要击杀他们呢？神怎么说摩西要带你的后裔进去就好了？他们现在讲什么？我们个个都是圣洁，胡说八道。请注意哦，有人说、啊、圣经都是神的话啊，所以每个句话都是对的，这句话是有问题。圣经里面除了神的话还有很多人的话，请注意啊，还有撒旦的话也有在里面啊。啊，这个，所以你要分辨清楚啊，神是让我们看到说这人说了什么话。他说我们全会众都是圣洁的，这个叫做胡说八道啊。好，摩西听见了就伏在地上对可拉一党说啊，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你我都不要争辩。早晨呢，早上我们明天早上神就会来做分辨，谁是圣洁的，谁是他拣选的啊？谁不是一清二楚。第六节，可拉你这样行啊，那这样子好了哈，你跟你的党，你的一党叫可拉党，不是就可拉一个人，是可拉这一党人都是抵挡的啊，抵挡神的哦，要挑战权柄的哈、哦，每个人拿一个香炉，香炉啊，那明天呢，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了谁，谁就是圣洁的。你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立位子孙啊。摩西对可拉说啊，立位的子孙，你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当中把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哥瞎不要忘了，很亲近神哦，因为他们是干什么的？抬约柜的。跟神是最靠近的，你是站在神面前来当差的，然后耶和华又使你的而跟你一切弟兄跟利未子孙一同亲近他，岂为小事？你们还求祭司的职分吗？职任吗？这点出来了，原来他们不甘于做抬约柜，他们要做什么？祭司。祭司，那祭司只有谁能做？亚伦的后代。你是哥瞎的后代，你只能抬约柜，抬约柜已经是非常高的荣耀了、啊、如果你是米拉利，那就是外面那帐幕的那个木板，对不对？我们讲过那三个，对不对、啊、拿顺嘛，对，拿顺那就是一些器具放在牛车上扛的，这个都是在会幕里面的，以色列人不能进去的，只有你们可以进去，你们跟神经这么靠近的，那个职位是非常高的，怎么现在还在觊觎那个祭司的职分？而祭司那个职分不是谁要当就可以当，不是的，你必须是亚伦的后代。原来摩西看出他们就是要祭司的职分，那为什么要祭司的职分？因为祭司可以穿祭司袍啊，祭司袍啊，还 大祭司还戴祭司帽啊，那是非常柔美的，再来祭司可以得到很多祭物啊，因为神供养他们，对不对？以色列十分之一都要给他们的。再来属灵的权柄，属灵的权柄，他们要这些东西啊。好，结果呢？我们来看，第十二节，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谈亚比兰，他们说啊，因为现在可拉是要什么祭祀职分。那流变的子孙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哈。他们说啊，我们不上去啊，你把我们从牛奶与蜜之地领上来， 他们讲 Union Midis 地，这里指的不是迦南地哦，指的是哪里？埃及哦。他们把埃及当作是流奶与蜜之地，摩西啊，你是把我们从流奶与蜜的埃及地啊，你就错乱了，怎么这样子？你看哦，颠倒是非黑白，你看到没有？他们说埃及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不要忘，当时你们在埃及地做奴隶，苦得要命，所以你们才跟神祷告说，请你把我们，你救我们，拯救我们。神才会差遣摩西把他们带出来。他们现在在这个之外正源多一章讲什么？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你把我们从那边领出来，我们不想出来，是你把我们领出来的。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是小事呢？你还自立为王啊，要辖管我们吗？哎，摩西什么时候自立为王？摩西如果真的想自立为王的时候，当神说我要把你的百姓，我把你的后裔带进去，摩西那个时候 OK， 他干嘛自立为王？神就把这样的权柄给他了，这叫做颠倒是非啊，造谣，造谣，毁谤攻击，并且你没有把我们领到那个流奶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跟葡萄园给我们为业。哎，你怎么知道？你都还没进去，摩西也没这样做，难道你要剜去我们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你看他们在挑战摩西的权柄，你所说的我们通通不要，然后颠倒是非啊。摩西就甚发怒，对耶和华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他们的供物呢是一个俗啊，是一个乱，不按照你心意所限的，所以求神不要他享受他们的供物。那神当然不会享受他们的供物。他说，我没有夺过他们一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摩西跟神这样讲，的确是如此。好，那摩西就让明天就是把那个250个人、哦、都拿香炉填上香来。好，第19节，可拉遭聚前会众到会幕前要攻击摩西跟亚伦，耶和华的荣光就像前会众、啊、显现。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啊、你看、啊、摩西亚伦被攻击到这个样子，他们又怎么做呢？神说要把他们全部杀光光，摩西亚伦又开始跪在地上祷告。你看这是属灵的领袖，你看属灵领袖多么难当啊！有一个像主任牧师好了，这个多难当啊！所有的会众在攻击你的时候，然后神说这些百姓、哦、不可叫啊，通通杀光好了。这个属灵领袖、啊、搞不好这个时候啊，主啊谢谢你哦，给我出了一口怨气。可是摩西亚伦没有这样子，俯伏跪在神的面前求情。他说神啊，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向全会众发怒吗？现在只有可拉这一党啊，其他人是无辜的啊，请你饶恕那一些无辜的人吧。所以神说好吧，其他人通通离开，离开他们的会幕啊，他每个帐篷外面通通离开，最后只留下了可拉，还有可拉党的叛党跟他们的家人在会幕的面前，在他们帐篷的前面、哦、结果后来你慢慢去看、哦、地就开了口，地就开了口，把他们通通吞下去。地就开了口就是大地震，地就裂开了，而一裂开呢，靠近他们的可拉党的这些人通通掉到地里面去，然后地就合起，这叫做活埋啊，活埋啊，神管教的手就下来了。好，35节哈，其他的请你看一下，35节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那烧香的250个人，通通烧灭。所以你可以知道，神真的是选立了摩西跟亚伦，摩西跟亚伦，而这些挑战权柄的，通通杀掉。所以权柄不是你争取来的，不是神的那些给的权柄的人，那权柄一定是神给的。所以罗马书那边讲到说，不在乎那奔跑的，也不在乎那些定义的，乃在乎那 发怜悯的神。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给谁权柄，神就给谁权柄，神不给谁，谁就没有。你会说，神啊，你不公平啊，你为什么大小眼啊，他比较好，我比较差。神不会做错事，神也不偏待人，神有权柄，神做事都是按照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去做，神不会乱做事，神不也不会乱给权柄，不会。所以神给的权柄，我们就尊重、顺服，这才是我们要做的。好，但是你可以看到，可拉是不是从此就绝子绝孙？没有，感谢赞美主，没有。后来你会看到哈，这个经文上我列了几个经文给你啊。撒母耳，他就是可拉的后裔啊。撒母耳啊，你从来都不晓得哈。撒母耳他是利未支派，属于可拉的后裔。你看，给你经文了，你可以看到历代至上哈，六章三节啊，你可以看到哈。后面你看，约尔是撒母耳的儿子，撒母耳的儿子，所以这一派的可拉的后裔一直传下来有，而且在可拉的后裔里面，发现有很多是敬拜神、唱歌敬拜神，像这个西曼也是哈。好，那你如果看诗篇，那更多了。诗篇里面哈，在前面都写那个作者哈，有写说可拉的后裔有没有？在诗篇42篇就写到可拉后裔的训诲诗，所以他们还是在服侍神。这里就看见我说神的那个怜悯跟恩典。可拉党，你看他没有让他绝子绝孙了没有？神还是保留了一些可拉的后裔，神还是使用他们。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41节，我们跳到41节，其他的就麻烦弟兄姊妹啊自己看一下哈。这个第二天，好，这可拉党的事情发生了之后的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由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啊。天哪，你看哦，这个时候可见啊，当时反对摩西跟亚伦挑战权柄的不是只有这可拉党的这250个人，不止，还有很多人，那全会众一起来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哇，这个实在是，你看摩西还为他们求情呢。好，会众呢聚集攻击摩西亚伦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耶和华的荣光显现。你看神又要出来，哎呀，昨天出来，今天又出来啊，哇，不得了啊。摩西亚伦来到会幕前啊，神就吩咐他们说，离开会众吧，我在转眼之间就把他们全部杀光光吧。你看神气到这种程度，你看这以色列百姓多么不受教，这么的硬，真的是硬着景象，继续的攻击，继续的毁谤啊。神说要把他们全部杀掉，结果他们两个人怎么办？这两个人依旧俯伏在神面前祷告。这个时候摩西就对亚伦说，快点啊，拿你的香炉，坛上陈火在其中，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带着香炉，其实香炉就代表铜祭坛了。这个香炉是铜片，香炉是铜做的，铜代表审判，也是代表施恩。我们刚刚铜祭坛讲很多次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就是铜祭坛，满足神公义的审判，也在那个地方完成救赎的恩典。其实讲到救赎啊，拿着香炉点上香啊，这个香是耶稣所做的东西。那耶稣做什么？舍己啊，代表说赶快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神的面前来求情啊。你知道这个叫一个舍己，耶稣舍己才能拯救我们。而亚伦现在所预表是耶稣基督，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所以亚伦照做，他48节，亚伦就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祷告，活人跟死人中间祷告。你看，这是预表中保的意思。死人代表罪人啊，活人代表得救的人啊，要把死人带到活人那个地方去啊。 所以他站在那个地方祷告。哇，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你看到大祭司的工作。亚伦这个时候预表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满足神的公义，赦免这些罪人吧。啊，那一天遭瘟疫死的人总共有14700人，好多哦，11000一天呢、啊，瘟疫啊，可见了、啊、神本来要烧。把降瘟疫杀掉所有的人，这些人实在是太不受教了，对不对？但是因着摩西亚伦祷告，因着摩西那个亚伦站在活人死人之间献上祭坛的香的时候，神止住那个愤怒，法外施恩，救赎了这些赦免了这些百姓的罪。所以50节，当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哇，感谢神啊！神一定会管教的，真的神会管教。但是你可以看到人那一种悖逆的心是多么的强，多么的大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神面前哦，真的是要柔软心田哦，有罪就赶快认哦，我们的。耶稣基督是站在我们跟神之间，我们站在活人死人之间，在为我们祷告，在为我们求情，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珍惜耶稣的这样一个恩典跟怜悯。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现在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有点时间可以提出来。启芬，你可以 unmute 大家哈、啊。那如果你要讲话的话，可以 unmute 你的麦克风。有没有什么问题？
黄牧师，我想请问一下哈，那个14章里面那个10节哈，还有这边有提到，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然后他这边就停了，好像这个他突然前面一个忽然哦。感觉到应该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改变，这个荣光显现应该是很特别的一个景象。可是，好像出来以后，这个会众好像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反应，是不是那个好像可能或者是他们觉得云柱火柱已经很习惯了，不对于这种不会有觉得特别的。
我想这个跟平常看到景象不一样，是耶和华的荣光。耶和华的荣光那是非常强烈，我想百姓大概都吓死。这时候是神跟摩西讲话，你看那个多么严重的事情，所以摩西会赶快俯伏在那边祷告，而且祷告词你会发现蛮长的哈。那个是很严重，因为神说要把他们全部杀光啊，只要把摩西的后裔带进去啊，这个神准备要发作了。以色列百姓一定吓死了，这个平常不一样，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摩西那个祷告多么的强烈哦，俯伏在神的面前，然后讲了这么多的话，拼命抓住神的应许啊！啊，神啊，你是不能把他们带进去吗？你又被人家笑话的。所以你看到那个摩西的祷告啊，多么的强烈啊，让神赶快止住那个愤怒啊，不要发作。所以是很严重的，所以你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忽然显现这个荣光是跟平常的是极大不一样的，所以才会那么紧张啊！你看那摩西哈、哦，紧张的那样子，赶快求情啊，爸爸不要生气啊，哦，饶恕了他们吧，哦，不要被人家笑话，不要被其他人笑话，因为你不能，所以要把他们杀掉。所以非常好的问题呀、
嗯，谢谢。还有那个14章40节这边有讲到，就是。他们这些百姓就突然觉得就觉得事情很严重了。
嗯
哼。哦，这个在这边我只是好奇，这个赎罪如果他这个时候来不及献赎罪祭了吗？献赎罪祭还有用吗？
没有用。这个时候除非你说好，你神我接受你的管教，你要我漂流40年，我虚心接受，那你就在旷野里面漂流，对不对？他们现在不是哎，你说他们真的反悔吗？没有，他们只是听到说哇下场这么悲哀，所以才这样子的。他是不是从心里面的？所以你看， 摩西还劝他们不要上去，他们硬要上去，对不对？神要你进去，你不进去。那现在神说：“好吧，你们既然不进去，你们通通要死掉。你的儿女的确都要按照你们所说的。”啊，这个时候他们紧张了，他们慌了，他说：“啊，我们赶快进去吧。”其实真的悔改吗？我看不是真的悔改。如果真的悔改，他会照神的话去说，甘心接受那个神的管教。神说：“你要在旷野漂流。”好，我只好在旷野漂流。就我真的错了，我接受你的管教，而不是说我去攻打他们吧，对吧？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可以从他所做的，就可以知道他们是真心悔改吗？没有，他们不是，反而是更深的不听神的话。神说不要去了，对不对？摩西也劝不要去，他们硬要去，对吧？所以他们哪里有悔改呢？没有。
Yeah. 哦，谢谢。这因为那个就是我正要问的是说，如果说我真心悔改的话，是不是会不太一样？结果
真心悔改就接受管教，那三十八年定了就定了，那没办法。Yeah.
好，谢谢谢谢。
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做个祷告哈。哎，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看到说人心。我们天然人的心就是这样的一个刚硬，虽然我们好像站在局外人在看以色列的遭遇的时候，我们常常思想，主啊，我们是不是也像以色列那个样子，常常真的是经历神却不认识神，以至于我们的心刚硬。主啊，如果是这样，求你再次光照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谦卑俯伏在你面前，啊，去思想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是不是也有像以色列这个样子，常常惹你生气。主啊，愿你的光再次光照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及早回到你面前，能够按照你的心意而活。我们真的，摩西亚伦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功课，我们也从以色列身上学到好多的功课。求主让我们可以来不断的警戒我们自己，也不断的来寻求能够按照你心意来跟你祷告，如同摩西那个样子。主啊，谢谢你啊，给我们这么宝贝的经文，好让我们可以学习，好让我们可以按照你心意而活。奉你的名再次来祝福我们所有愿意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姊妹，在你的话语当中过一个圣洁讨你喜悦的生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
阿们。